每天五分钟，买机不求人，平时多读书，收益挡不住。欢迎做客教爸爸读书。好，我们今天聊一下巴菲特啊，他的公司叫伯克希尔哈撒韦，这家公司呢也非常非常的厉害，也很牛逼啊，一股呢几百万，可能很多人都还买不起。那么其实巴菲特那个时候啊，想要买伯克希尔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的早。他在给那个格雷厄姆打工的时候，做格雷厄姆助手的时候，其实就知道伯克希尔这家公司，就接触过伯克希尔的股票。当时的账面价值呢是19美元。巴菲特呢，他以8美元开始收购这家公司的股票。他想的是啊，等实控人回购，那这个时候呢，他会以11.5块的价格直接卖给他们。而且呢，他也跟实际控制人达成了口头的约定，也就是你8块买进来，到时候呢我回收11.5块。那于是巴菲特买了很多，买完之后呢，他就开始等了，他等着他不卖，他等着就最后他们回购了。结果呢，就到回购的时候，哎，他们发现，嘿，被骗了，因为公司回购出价只有11.38块。巴菲特觉得这家伙不讲诚信啊，不讲信用啊，于是巴菲特生气了，继续的收购收购收购，甚至还说服其他的大股东把股票全部都卖给他。什么意思呢？巴菲特本来呢就买点股票，我赚点钱，我再回购给你，赚个差价就好了。结果这一下子把巴菲特给惹毛了，嘿，我把你公司全部都买下来，就像当年那个段子一样的，对吧？马云让人去买这个肯德基，结果呢，这人怎么着没弄成，直接他就把肯德基给收购了啊。那么为了促成这笔收购，巴菲特还实地去考察了伯克希尔的车间。后来巴菲特的合伙公司真的把控制权直接收入到了囊中，并且也并购了这家纺织厂。所以那个时候巴菲特买的根本就不是股票，而是这家公司。后来马上流言四起，说巴菲特收购伯克希尔其实就是为了清盘呢，他就是想买进来直接合吧合吧，当废品给他卖掉，搞破产清算呢，他就没好好愿意经营这家公司，他就是为了赌气，他要把这家公司搞死。所以呢，这就是恶意的收购。这个时候巴菲特直接就慌了呀，他直接就被架起来，架在架子上烤了呀，你左右为难，你不能这样干呀，这种的话就是做法是不可取的，而且呢违背公序良俗的。虽然说他非常非常想这么干，他也是奔着这个去的，但是呢巴菲特多聪明啊，他不愿意去背这个骂名，所以呢他也一直在给伯克希尔想办法，试图来挽救这个纺织厂。但其实整个美国的纺织行业早已经大势已去，明日黄花了，这不是巴菲特这个人一个人他能够力挽狂澜的，能够挽救的。到了70年代，股东开始勒紧裤腰带忍受损失，不断的缩减厂子的规模。到了1985年，巴菲特实在实在是忍不了了，就永久关闭了纺织厂。这件事对于巴菲特来说是一次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挫折和打击，他也从这次教训当中学会了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随后他给自己定下了三条规则。第一条原则，永远不参与恶意收购，永远不会清算被收购的子公司。第二条原则，只收购那些拥有理想高管的公司，以避免自己不得不插手公司的管理以及人事的变动。也就是说，巴菲特他只想收购，他并不想陷入具体的业务管理当中去。第三，只收购那些持久永续经营的业务，衰退业务大势已去的行业就不能够再碰了。所以巴菲特的起步也非常的艰难，也是从一个大坑里开始的。1965年之后，伯克希尔的纺织业务持续的恶化，他无时无刻都在想办法自救。而到了1967年，巴菲特收购了两家保险公司，国民赔偿保险和国民火灾与海运保险， 总共花了850万美元。那这两个保险业务为伯克希尔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巴菲特利用这些保险的浮存金去进行投资和并购，开启了他滚雪球之路。比如说70年代他就利用一些浮存金进行进一步的扩大保险业务，就收购了非常有名的盖克保险。但是保险并非巴菲特的唯一爱好，他小的时候有卖报纸的经验，大家都知道对吧，所以他对于报纸行业也情有独钟。那1969年他就收购了奥马哈太阳报，后来这个报纸还因为报道奥马哈郊区的孤儿院而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让巴菲特是名声大噪。所以巴菲特玩的其实也是一手媒体一手投资这样一个逻辑，就是一手赚钱一手做好名声，这让他迅速是声名远播。那到了1973年更是收购了非常有名的华盛顿邮报，他跟实控人凯瑟琳·格雷厄姆产生了很友好的友谊，这家报纸的影响力要远远高于太阳报。巴菲特这种低价购买的策略让他可以说赚得盆满钵满。后来巴菲特如何呢？咱们下节继续接着聊。九把刀叔伴您健康富足